第六集，身旁的于兰倒是看得妙目神采连连，眼前王熙的眼目之态和老师如出一辙，都是闭着眼，眼目润目无声，十分缓慢却很有规律，这种韵律特别美妙。
想不到王熙的眼目水平和他的符篆知识一样厉害，
少女的眼中有些崇拜，盯着王熙一眨不眨。约摸盏茶功夫，王熙便睁开眼，拿起墨锭，顿时一股白银闪亮的墨汁顺着墨锭滴到了墨砚之中，浮墨没有在墨锭上残留分毫，这种浮砚确实称得上珍品。而此时浮砚中白色漆亮的浮墨也散发出一阵阵催人心脾的墨香，浮墨出香，这是浮墨品质良好的保证。
给微兰，看看这浮墨研磨得如何。
王熙将浮砚递给尹微兰，少女眼神闪亮，盯着浮墨啧啧称奇。
王熙，这一手浮墨可超越我很多啊，我都只能放在桌上慢慢的研磨，你倒好，和老师一样可以端着研磨，这手绝活整个浮塔就老师一人能成，现在你是第二个。
王熙倒没有丝毫自得之意，在他看来研了几十年的墨汁连这点水平都没有，怎么能成为书法大家。他根本没有研究这个问题，而是问道，
接下来该是正式制作符箓了吧。
尹微兰琴手微点，闭目养神一会儿，便开始真正的制符。前期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这一步，而制符首先需要符材，符材就是制符的各种材料，包含了符纸上面所说的浮墨。浮纸是一种特殊的纸张，比一般的白纸厚了很多，当然硬度和韧性也不是一般的纸张可比，浮笔根本刻不穿这种奇怪的纸。而浮墨是刻画符篆和纹路的，里面蕴含着冰系坚实的能量和一些特殊效果。尹微兰小心翼翼地将一张白符放置在桌上，白符也就是白色的符纸，大约有巴掌大小，上面素白一片，只有一个细小的漩涡印记，这和福堂发的大张砚符纸完全不同。因为教学的缘故，福堂那种符纸叫砚符纸，是自带细小符文的，为的是让学生快速地掌握符篆。而实际的白符除了漩涡印记的符心之外，就是一张素白没有任何污染的符纸。制符先要篆刻符篆，然后描绘符文，最后才是符心镶嵌，这顺序不可颠倒，需按部就班。而第一步篆刻符篆，这和符堂教授的却也有不同，符堂第一遍是描篆，第二遍才是刻篆，而真正的制符却是只有一遍直接篆刻，而篆刻的工具也不是符笔，而是符刻。教学和实际操作还是有不同之处，幸好王熙同样清楚符堂分发的符笔为何昂贵，却是因为那笔尖的多细坚实，那坚实有篆粉的效果，配合砚符纸能模拟出篆刻符篆的感觉。为了方便教学，符堂推广这种学习符篆之法，和记忆中地球的教学模式一样，实践和理论不是同一个概念。尹微兰换上符刻，这符刻倒是和前世刻刀有些相同，
但刀头却不是金属之物，而是一种能吸收浮沫的特殊材质。头上有点钝，而且宽阔，便于在符纸上留下印记。刷，符客吸收了符砚中的一丝白墨，直接在纸上刻出了一道纹路。虽然浮墨和符纸都是白色，但因为浮墨夹杂了砚墨的缘故，还是有一丝细微区别的。冰，尹微澜在符纸上刻画了好几个冰字符篆，但却不是胡乱刻画的，而是在符纸最中央的螺纹印记两边左右空白处分别刻了四个，然后在白符四周边缘也有序地刻满了十多个冰字符篆。一张符纸上现在满是冰字的小篆，远远看去密密麻麻，但却不显凌乱，而是十分的对称。王熙耐心地看着，现在符纸上刻画的是边系最基础的符篆，接下来才是刻画核心符篆，也就是他刚刚交给尹微澜的松字符篆。在螺纹印记，也就是符心两旁分别有四个边字，但这四个边字符篆的分布却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中间还留了一处空白。这符心两旁很大的空白处都是用来篆刻核心符篆的，一边一个，便于对称。果然不出王熙所料，尹微澜慢慢一笔一画的在空白处刻了两个松字符篆。刚刚刻完，制服间的温度顿时骤降了下来。原本冰字符篆还没有充分的感觉，但这两个松字一出，顿时寒意凛然，王熙都有些哆嗦。这两个核心符篆效果果然明显。尹微澜眸子透亮，符篆出奇就说明符篆篆可成功。他轻起朱唇，微微的呼出一口气，然后将符刻搁置一旁，拿出一支符笔，这却是要来描绘符文。符文是将这些符篆和符心连接的纹路，起到桥梁作用。而尹微澜手中的符笔也和符堂发的不同，符堂的符笔头上坚硬，镶嵌了一颗坚石，这符笔头上却和前世的毛笔类似，是一缕缕毫毛。他用符笔沾了点白色浮墨，然后慢慢开始在符纸上描绘纹路。基础的符箓符文可能十分简单，但尹微澜要制作的却是相对高端的篆符。这种符箓需要极其复杂的纹路来配合符篆，才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王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复杂的符文，不过随着他的观察，内心却越发的疑惑，这符文到底是如何将符篆和符心连接的。尹微澜描述的符文初看就是一团杂乱无章的线条纹路，但王熙却分明看到尹微澜这符文是一气呵成画出的。他先是沿着白符的四周一缕缕线条交叉重叠，将十几个边系符篆连在一起，然后又开始朝着中心的八个边字符篆描绘而去，最后才是那两个松字符篆。这复杂无比的纹路看得王熙眼花缭乱，完全找不到北。尹微澜不愧为大制服师，这符文的刻画王熙光看着就头大，但他却能有条不紊地一下子描绘完成了。这种实力脑洞得开得多大。王熙有些啧舌，
要把这些符篆逐个的连在一起，然后通向符心。这种全局了然于心的眼力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比。更让他后背发凉的是，尹蔚兰之前根本就没打什么草稿。按照王熙翻阅古籍所得的信息，这刻画符文必须先在白纸上定好符篆，然后尝试无数次的描绘符文，才会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符文图案。而这打草稿的时间一般是数天或者半月，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。难道说他之前已打过无数次的草稿，就因为缺一个符篆才一直耽搁在这上面？王熙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应该是正确的。这么复杂的纹路图案，一般人哪能第一次就随意的画出？要把这么多个符篆逐个连接，再和符心相通。等等，王熙内心的想法突然戛然而止，嘴里喃喃道：“逐个连接，相通。”怎么这么熟悉的话语？此刻尹蔚兰已完全描好了纹路，就剩下最后一步镶嵌金石。但王熙的眼神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中的符箓，眼神越发闪亮。到了最后，他整个人都有些亢奋。怎么了，王熙？
嘘。
出人意料的，王熙做了个静身的手势，对美女的嘘寒问暖无动于衷。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那张刚刚完成的符文图案上，而后他的脑海轰的一震，想起来了，难怪那么熟悉，这字眼可是前世他大学老师经常说的几个词语，逐个连接相通，集成电路图。前世的王熙从小酷爱书法，但迫于家里人的压力，他还是上了大学，选了一个自己不喜的专业，机电自动化。因为专业的缘故，所以很多电器电路他都有所涉猎。整个大学四年，虽然依旧练习书法，但王熙还是认真地学习了一下大学教授的各种知识。他本身就是学霸型的人物，不然这一世也不会在古籍阁钻研理论七年。耐得住寂寞的人才会有非人的毅力和成就。王熙符箓基础打得这么扎实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换了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制作不了符箓而自暴自弃，但他却从没，他内心像获得成功的渴望比谁都强烈。毕竟前世他是个光芒万丈的人物，这是沉寂了还是想要崛起？命运有时候挺公平的，前世的王熙光芒四射，纵横华夏书法领域，就连绘画和考古都有不俗的功底，却是英年早逝。而这一世出生到现在，受尽了贫苦和欺凌，但命运关闭一扇窗的同时，又将希望打开了一丝缝。因果循环恍如一场轮回，而这一丝希望就是王熙要竭尽全力拼命抓住的。符界大陆的符文如果真的如他所想的那般，那这无疑是发现了一个前人从未完善的领域，不是从来没有人发现也不可能有人发现的路。画法几何、工程制图、电路学、数据结构、电力自动化、汇编语言、单片机工作原理、电工原理，这些前世烂熟于胸的理论知识忽然全部涌上了他的心头。 他忽然意识到，尹蔚兰绘制的符文似乎可以用前世的集成电路图来表示。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。王熙开始情绪激动起来，如果真的那样，自己将会站在这个大陆的制高点上。
王熙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看你的情绪不对。
不知道是否有意，尹蔚兰此刻凑到了王熙身边，有些担忧的脸上满是关切，纤细的手指更是轻轻地搭在了王熙的手背上。一阵阵吐气幽兰的清香弥漫在王熙的鼻尖，但他却恍若未觉。他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他天马行空的想法之上，他迫切地想要破解和验证自己这个构思。看到王熙越发古怪的表情，尹蔚兰不由得更加担心。
王熙，你不要吓我。
她的声音有些尖锐，15岁的少女从小在福塔长大，从未接触外界，心思异常的单纯。王熙此刻的表情尹蔚兰从未看见过，少女不由得害怕起来。这一声倒是让王熙反应了过来，她赶忙道，
对不起蔚兰，害你担心了。
顿了顿，他又道，
今天的助教就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马上去做。
王熙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他一刻都不想待在这儿，他要回自己的小屋去，毕竟画电路图涉及到前世的事情，这是他最大的秘密，可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眼前的尹蔚兰也不行。尹蔚兰的眼神中突然流露出一丝失望。
重要的事情，我可以帮到你吗？
虽然和王熙直接交往不多，但七年来尹蔚兰却总是在悄悄关注着这个默默无闻的少时伙伴。他从未因两人之间地位的悬殊而看清对方，因为尹蔚兰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秘密。两人只做了不到半年的同学，随后尹蔚兰凭借过人的天赋顺利晋级成为制服学徒，之后一路向上，直到现在的大制服师，远远地把王熙甩在了身后。生活的圈子虽然不同了，但尹蔚兰心中始终记得，在两人刚刚来到福堂的时候，王熙的制服天赋绝对不比自己差。当时王熙的服战测验成绩总是第一，性子有些好强的尹蔚兰为此还哭过鼻子。可就在那一年新年前夕，福堂发生了一次大火灾，熊熊烈火自地下一层燃烧起来，很快就席卷了整座福塔。幸亏几位钻研水系符箓的符修都没有外出任务，及时制止了火势，才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和损失，只有少数的学生受伤昏了过去，这其中就包括王熙。王熙原本是有机会逃走的，之所以会受伤，完全是为了要救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尹蔚兰。年幼的尹蔚兰当时害怕死了，八岁的少女完全不明白大火是什么东西，只是一味的害怕和哭泣，而她也不明白为什么王熙会这般英勇，不顾危险的来救自己。这些在他后来的成长中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王熙救了他一命，没有他的出手，自己可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等到王熙苏醒之后，尹蔚兰向他表示感谢，他却好像忘记了自己在大火之中的英勇表现，
对营救伙伴的事情一无所知。不单如此，王希还遗忘了更多的事情，包括他令同龄人嫉妒的制服天赋。那一次的制服晋级测试，王希的成绩倒数第一。之后他由备受关注的重点对象沦落成了现在的这种状况。